刚刚过完新年是吧？2018年，我想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那我们2018年新年，这个是第一个主日。那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里面，我想刚才我们的带领敬拜的弟兄也在这边在祷告，在他的颂赞词里面也都讲到了。我想新年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每一天都是新的。那我们转过来年，我们今年神给我们一个全新的2018。所以我们知道每年到了这个新年的时候人们都有一个传统，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励志啊，新年励志，New Year's Resolution，新年励志。那么就是把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期盼，有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这个计划，你都把它做出来。这个呢，是一方面是可以让你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你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你要这个努力的方向。那另外一个呢，你做了这个新年的计划，当然你也可以作为一个检验的指标。那你等这一年过去之后，你看看你的新年的 resolution，你的新年的励志到底有多少是成就的，你多少做到了，多少还没有做到。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做的话，那当然是我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做。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做新年这个励志的 New Year's Resolution，有没有？有哈，还有吗？那今年对于我们、对于个人、对于家庭来讲，那可能你需要做一个这样的计划。那对于一个教会来讲也是一样。那我们教会呢，我想在一个方面，至少是说我们今年因为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我们今年教会有一个新的主题。大家来说，我们的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这是从圣经什么地方来的？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好，那这个呢，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哈，感谢神，神在我们即将要开始这新的一年的时候，他把这个意象给我们的教会，那让我们可以知道，就像我们新年励志一样，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年我们要朝哪一个方向去建造。去努力，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神的家建造得更加美好，更加合神的心意，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真的是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在新年里面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主题。那我愿望，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能够在敬畏神、遵行神的道这一件事情上，今年可以有一个比较 strong 的这种作为。我真的是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么，敬畏圣经里面关于敬畏神、遵行他的道，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凡是提到敬畏神的地方，你们知道哪一卷书提的最多吗？敬畏神，想想看，诗篇。其次呢，箴言，申命记也是。其实也是，就是说， 敬畏神这件事情在生命记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当然生命记里面有不同的主题，那敬畏神是其中的一个。那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一共提到了关于敬畏神这件事情，一共提到了330次至少。那在生命记当中有提到16次，至少也是有16次，以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动词的形式，有的是名词的形式，有的是副词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一共提到了16次至少。所以呢，敬畏神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摩西五经里面，生命记作为一个结束的，摩西五经到生命记是结束了，所以它算是一个结尾的一个总结性的生命记，它把敬畏神这件事情格外的提出来，所以可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呢，那借着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神把这个意向给我们，要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那我想就借着生命记的第10章12节到22节这一段经文，我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敬畏神的主题。我今天只 focus 在敬畏神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生命记，其实整本生命记如果大家读下来的看，你会发觉基本上都是摩西在说话，所以呢整本生命记差不多就是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所以是摩西在进迦南地之前的前夕，在摩押地对这些新一代的，我们知道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倒闭在旷野，40年旷野漂流的时候倒闭在旷野，那现在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所讲的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整个的生命记就是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的讲道。有人把它分成几篇讲道，其实说下来的话就是一篇讲道从头讲到尾啊，不过是为了分段的方便，那就把它分成几个道，有的分成三篇道，有的分成4篇道，那我想这个啊没有关系。那整本的生命记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讲道。所以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是第十章到我们读的这一部分已经是他第二篇讲道，如果要是分成段落的话，是他第二篇讲道结尾的时候，他大概是做了一个总结，把整个他前面所讲的事情做了一个概括。所以呢，如果我们看10章12节和13节，那是摩西对以色列他们所发出的呼召，对以色列人发出的呼召。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是跟他在发出呼召。那么在这一个呼召当中，他把所有的他前面所讲到的，就是在他前面讲到里面提到的所有的内容都包括在这个里面。他讲到敬畏神一件事情，讲到要这个爱神啊，要爱他，然后还要侍奉他，还要遵行他的道，还要遵行他的律例和典章，所有的这些都是在他前面讲道里面提到的。当然还有说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叫以色列人什么得福。如果你看整个的生命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也是得福，就是神赐福以色列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这里面摩西向以色列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召，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讲到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在他的呼召当中第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敬畏神。现在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敬畏神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而没有放在后面或者是放在中间？那我们看敬畏神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里面讲到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可能一般人理解可能就是啊，因为敬畏这个词就是希伯来原文也是就是害怕这个字，那英文的对应字就是 fear。 那敬畏神和 fear 和害怕是完全不同的。那敬畏神当中有没有害怕这样的意思？有的，但是不仅仅是害怕这件事情。那敬畏神它所包括的除了害怕之外，更多的是讲到的是我们因为这一位神他是一位独特的，他是一位独一的，而且他是大有能力，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这样的一位神。是因为神的这一些属性，他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神，是一个完全公义的神，是一个完全慈爱的神。所有的这一些，当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们这种敬畏之心，他讲的是这个。除了害怕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敬，就是 respect。我们更要在我们对神的敬畏上面，其实讲的远远要多于害怕这件事情，而更多的是我们对神的这种 respect 这样的一种情感。所以敬畏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词，虽然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也很简单啊，我们的英文翻译也很简单，我们中文就是啊，中文我觉得翻译的非常好，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是基本上把这一个字所要表达的对神的那种心情表达的要比其他的词要清楚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中文的翻译非常好，敬畏，又敬又畏，敬畏。所以呢，敬畏神在摩西的，我刚才讲了，在摩西的这一个呼召当中，对以色列人的呼召，它排在最前面啊，是因为你只有敬畏神，你只有对神有足够的认识，你知道这一位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是一位全能的，是一位完全圣洁的，是一位完全慈爱的。你当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你的敬畏之心就油然而生。当你有了敬畏神的这样的心之后，你接下来你才能够去什么？爱神，你才能够侍奉他。如果你没有敬畏之心，你是不可能侍奉神的，你所侍奉的神也不会悦纳。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爱神不是真。所以敬畏神，你要不敬畏神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因为你觉得那个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当你知道这一位神他是这样的一个全爱的神，这样的一个完全圣洁的神，这样一个有大能的神，你自然而然你的敬畏之心就来。当你有敬畏之心的时候，接下来的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敬畏神，摩西把它放在最前面是有它的意义的。这个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首先要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敬畏神。所以这个是整个他们要蒙神悦纳，要行神旨意，走在神的路上，这是必须的一个基础。没有这个敬畏神的基础，下面的事情都是没有办法的，无从可谈。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来分享在这个里面为什么敬畏神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我们来看，其实摩西在他第12节和13节，接下来从14节开始，他就把他下面 所要表达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他要对以色列人发出这样的呼召，他就在下面做了解释。我们来看下面从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二节。那十四节这边说什么？十四节这边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这里面讲到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那讲的是什么？是神创造的一切，对不对？神一切的创造，天上的天，那我们知道整个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的开篇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起初耶和华创造天地。所以这个就是讲的所有的宇宙万物天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能够感受到的都是神的创造。所以在这边圣经里面说，他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神创造天地和其中一切上面所有的，他对他的创造我们知道是拥有完全的主权，他是有这个叫 sovereignty， 完全的主权。所以他不仅创造一切，他也拥有一切。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我们所能感受到的，都是神创造的，而且也都是属神的。我包括我们人每一个人在内，我们都是被神所拥有的，我们都是被神 owned。所以神他拥有这一切，创造里面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人的一切也都在乎神。神他让我们存留，我们就存留；他让我们躺下，我们就躺下；他让我们坐起来，我们就坐起来。所以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吃饭，我们的睡觉，我们的行走，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在乎神。若是没有神，我们今天这一切也都没有。所以这面他所讲的，他说看哪，天上的天和地上所有的，都是属耶和华的。这里面就是讲到了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都是神他所拥有的。那当你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你想到这样一位完全有能力的神，这样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样的一位神，他创造一切，他也拥有一切。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觉这一位神简直就是没有办法，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们人没有办法去 imagine 这个神会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神。所以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那你想对于这样的一位神，在你的面前，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所处的这一个世界，你所在的这个宇宙环境当中，你知道这一位神就在这里面，那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你一定会，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位了不起的神。所以既然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你对他自然而然这种敬畏之心，那是不言而喻的，由言而生。所以在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是没有办法体会这些。虽然是说圣经里面讲神他的存在，他的创造，他的伟大，他的神性，他的永能性是明明可知的，人是不可推诿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认识神，所以我对神的这样的认识没有，我没有这种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种 啊，知道是说有这样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创造一切，他掌管一切，我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那也就谈不上你是有敬畏神之心。那当我信了主之后，当然从圣经当中我慢慢慢慢的知道，原来神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这样一位荣耀的神。所以慢慢慢慢这种敬畏之心就开始有。所以呢，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还有就是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还没有对神还没有，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对神都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达到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种程度的话，那我盼望你能够在圣经当中借着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你可以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这一位全能的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创造一切，他拥有一切。这个就是这面所讲的，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应该敬畏他。那我们接下来看十五节，十五节这边摩西在这边讲，他说耶和华单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那在这个里面他讲到说耶和华单喜悦你的列祖。什么叫单喜悦你的列祖？单喜悦就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没有什么说的，我就是喜悦你的列祖。这个单喜悦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说单单的，他其他的人他都不喜悦，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列祖他都不喜悦，他只喜悦这一个列祖。他就说他说耶和华单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那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指的现在这一些以色列人，就是我刚才说的已经从旷野漂流之后过来，进了摩押地，准备过约旦河要进迦南地的这一群以色列人。这群人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一批人，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就是摩西在当时跟这些以色列人讲道的时候讲的，就像你们一样，就像今天一样，神就单单的就拣选了你们。那我们知道他这里面讲的这个耶和华单单喜悦你的列祖，这个列祖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那神最初在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啊，一节到三节那边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呼召那个时候叫亚伯兰，呼召亚伯兰出乌尔，然后要带他到一个他没有去过的，他所不知道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地是迦南地，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让他出来，带他到一个圣经里面讲那个叫牛奶与蜜之地，那是迦南地。所以神要把这个地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当然呢，在那个当中还讲到说是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要使他成为大国，还要什么赐福给他，并且还要让他的名为大。所以所有的这些都是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那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神已经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后来亚伯拉罕从他的儿子到他的孙子，一直到他后面所有的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神就借着拣选亚伯拉罕，把他所要祝福的事情，想要成就的事情，就在他所拣选的 这一批人身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的选民，要在他们身上来借着他们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在这个地上赐福的使命。神在创造之初，他是要赐福给他所有的创造。我们如果注意你看的话，神在创造完之后，他说他赐福给他的创造，在造完这些天空的鸟，这个水里的鱼，地上的动物之后，他说要赐福给你，要这个当他造完人的时候也是一样，要赐福给你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等等哈。所以这个是神他有赐福的使命，就要借着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来成就这一切。所以那神不仅拣选了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神更带领着这些神所拣选的这一批亚伯拉罕的后裔带他们出了埃及。那在埃及他们是为奴的，从那个埃及地出来，然后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一个流奶与蜜的美地，就是迦南地。所以神他是拣选，是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权，他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撒，拣选雅各，然后又拣选这些在埃及地为奴的这一些亚伯拉罕后裔，这些都是完全是神自己的主权，他自己的主权他选定就要拣选这一批人，而且定义就是要带他们去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个迦南地，就是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在这边他在讲耶和华单喜悦他的列祖，单单的喜悦他的列祖，没有什么说的，这个是神的主权，神就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他的后裔。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我们今天我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都是信徒，我们今天蒙神也是蒙神的拣选，神拣选我们，让我们也是一样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个从亚伯拉罕而来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的那一个我们讲救恩，或者是讲到神的赐福。这个赐福是很丰富的一个词哈，福这个词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词，福里面也包括神的救恩。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今天的信徒因为神他爱我们，因为神定义要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就像以色列选民神应许给他们的，定义要给他们的，我们今天也得到，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经里面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里面说，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个里面讲到的神的爱，就是讲到神他在他的旨意当中命定要让我们他所爱的这些人能够得到神在他的救恩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份福分。那我们知道罗马书里面也有一节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个也是讲到神他的拣选，他就是定义要让我们在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得到这一份福分，这个是神应许给他所爱的人的。那既然神拣选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这个里面和敬畏神有什么关系？当我们知道神他是这样的 凭着他的主权，他的拣选，凭着他的完全的爱，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份福分，这一份救恩。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情？当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定义要我们，那我们也同样的应该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啊，在这边也特别讲到，就是说他们要不要再应着景象，不要再应着景象，要把身上的所有的罪污都除掉。所以我们今天被神救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在圣洁神的面前，我们是要圣洁的。我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神他是圣洁的。所以那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你想想这一位完全圣洁的神在你的面前，如果你身上有污秽，如果你应着景象不在神的面前低头，你还把你自己的东西，自我的东西放在那边，你想想你在神的面前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很自然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一个完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自然而然，我们需要有敬畏的心，我们需要把我们内心一切的不讨神喜悦的，就是这面圣经里面讲的这些污秽的事情，我们把它全部都除掉，我们不要再应着景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敬畏神的心。接下来我们看在十六节和十七节这边，十六节十七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觉得很有意思哈，这边还讲到不以貌取人，而且还不受贿赂。神怎么受贿赂？他这边讲到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能的神，大而可畏。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都是讲到神他是这一位不仅是独一的，而且他是全能的，是完全的，在我们的面前是有荣耀的这样的一位神。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也是在生命记里面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里面有讲到十诫，是不是第五章哈，里面有讲到十诫。那十诫里面我们知道前四诫都是讲到跟神的关系，对吧，后六诫是讲到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看这里面主要是讲，我们就看前三个好了，前面三个是讲到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边是讲到神他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神，是一个完全大能的神，而且是一个他是万神之神，是万主之主，没有，就是说只有这一位神，在耶和华面前再没有别的神。然后他讲到说也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啊，雕刻偶像，偶像就更跟耶和华神就更没法比，所以偶像跟神是完全是两码事。所以这边接下来他也讲到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还有一个就是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在这三前面这 三条诫命当中讲到的都是讲到对于神我们要只能敬拜耶和华神， 唯他是独一的神，是他是全能的神，是在一切的一切的神之上的神。所以就是这面摩西他所讲的，他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是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所以神对选民以色列有这样的诫命，有这样的要求，那我们今天的信徒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一些诫命其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虽然不能说完全照着诫命来搬过来，但是其实在整个的，如果我们看新约的话，这一些诫命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遵守的，应该去遵行的这样的诫命。所以这里面其实主要讲的就是说，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以再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也不可以这个妄称神的名。所有的这些都是讲到在我们的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一些圣徒当中，我们不可以除了耶和华神之外，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不可以再有别的神。那言外之意，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别的神意味着什么？别的神就意味着所有除了耶和华神之外都是偶像，是不是都是偶像？都不是真神，不是真神的话，那就是偶像。所以偶像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是非常非常的 critical 啊，非常的严峻。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面临着我们是不是完全敬拜，完全敬拜我们的独一的神。那如果你在这个当中稍微有一点偏差的话，你可能就会转到什么拜偶像的这个地步。所以有一本书哈，那边讲的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全面，是 Tim Keller。 大家知道 Tim Keller 吗？就是纽约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啊，他是在那边的主任牧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Counterfeit God，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叫诸神的面具。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看过哈，诸神的面具。他那里面就是讲到所有的我们在这个世上信徒所能够遇到的，差不多几乎所有的这一些偶像，他都把它列出来，然后进行分析。然后那本书非常的好，我们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买一本也好，或者借一本也好。以前原来我有一本，后来我把那本书送给一个信徒，所以要不然我们图书馆应该有这本书，那现在没有。当然还有 Tim Keller 的另外一本书，也是讲到那个Particle Sun 那一本。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信徒所面对的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稍微一不注意，我们就会偏离，我们就会沦为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如果说我们把我们某一项事情，比如说你的一个爱好，你的一个嗜好，你的嗜好如果是无限夸大，你的嗜好超过了我们对爱神的那个程度，那你这个嗜好就成为了你的一个偶像。如果比如说工作一样哈，工作如果你对工作的这个爱的程度超过了你爱神的程度，那这个也是沦为偶像。其实偶像很多，如果你比如说你爱这个，你对你的这个，比如说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哈一个车，那你对这个车的爱的程度，当你超过一定的程度，那我们讲的就是跟神来比较，当你爱他爱到超过神的程度的时候，那这一件事情，不管是车也好，还是房子也好，还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嗜好也好，那这件事情就成为你的偶像。所以在我们的 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偶像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当你有了这些的时候，你对神的敬畏之心就会大大的打折扣，因为你觉得你还有更爱的，你不需要这一个，也许是放在第二位第三位。所以这个里面你对神的敬畏之心就会大大的打折扣。所以在这边摩西跟这些以色列人讲，他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位神，你要好好的来敬拜他，好好的来敬畏他。这个是摩西在这边对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对他们这样讲。所以在前面的呼召之后，他就做了这样的啊，在他的讲道里面算是一种这个解经解释。那我想我们信徒的生命见证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讲哈，就是一个 mark。 你生命当中你的见证如何，它可以标志，可以显明你在跟神的关系上面，你在敬畏神这件事情上你做到了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以前也讲过哈，我们的在你的敬拜生活当中，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还有就是在你的职场上面等等，或者是在你的所有的就是你在跟人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地方，那你的见证可以反映出来你对神的敬畏的程度。比如说我们主日敬拜，你是不是按时间到教会来，是等到我们这边都开始已经开始唱诗歌敬拜了你才到，还是说你在提前十分钟你就坐在这边，在这边等候神。这个就表现出来，这个反映出来，如果你是踩着这个终点进来，我们已经开始唱歌了你才进来，那你这个就敬畏之心，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耶和华神，我们知道哈，如果耶稣就在这边的话，他看到你来的时候我们这边都开始敬拜了你才进来，神不喜悦。那你自己从你自己生命的见证的角度来看，你就是对神的不敬畏。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读经啊祷告啊，如果你都没有把神的话当作你生命的粮，你没有把你的祷告跟神的祷告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的祷告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不是吗？是吧？我们的祷告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如果说你都把这些事情都把它忽略掉，读经也不读，祷告也没有，灵修也没有，那你跟神是什么关系？那这个是神喜悦的吗？神不喜悦的话，那你的敬畏之心在哪里？你跟神的关系很多很多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处处一点一滴我们都可以看到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其实这个我们非常的，虽然我不能用操练这个字，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确实是需要随时随地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我们要把这位神当作神。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信徒是没有把神当神，那你这个就不叫敬畏神。如果你没有把神当成神的话，这个叫敬畏神吗？不叫敬畏神。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好好的来操练我们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就是我们敬畏神的一个 mark， 一个标志啊。我们知道我们敬畏神敬畏到什么程度。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都可以真的是有一个这样敬畏神的心。我们讲叫真正的敬畏神，不是说嘴上说说，真正的是从心底里面出来的敬畏神。 那最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在最后的二十节和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个地方，最后摩西又重复又重申了一遍。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每一个地方如果是反复讲的，如果重复的，那一定是重点的。所以重复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在第二十节说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们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摩西再一次的重申，你们要敬畏神，要侍奉他，而且这些他都说是你们自己，是这些神的选民，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因为当年他们下埃及的时候七十人，后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百万人，这个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都是在经历神。当你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这样的带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看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看到神在我们教会的作为，你就知道你要敬畏神。敬畏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感谢神，他把这一个主题今年赐给我们，让我们信徒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好好的在敬畏神这件事情上，我们好好的来操练。愿我们每个人真的，我还是那句话，真正的可以敬畏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在申命记第十章这一段经文当中，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主你在你的创世之初你就所设定的那美好的使命，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的来建立跟神的关系，特别是在敬畏神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好好的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真正的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可以在神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上面，我们好好的在这世上来见证你，来荣耀你的名，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